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日中酝酿峰会，中共被孤立状态难改变。撑不住了，中共大使求瑞士不要制裁。乌克兰击落伊朗无人机，含有台湾晶片。大逃亡潮下富豪纷纷跳船，刘强东吐现离境。推特大裁员过头，紧急回聘员工。普京推特账号蓝勾勾被移除。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继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之后，日媒亦报道，日中双方可能计划在11月中旬印尼举行的 G20 会议，或者在泰国曼谷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期间内，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如果能够成功举行，将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继2019年后的首次会晤，亦是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首次峰会。日本内阁官房长松野裕和表示，会谈仲未决定，但又说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同时，一直受到猜测的美中峰会拜习会亦令外界如雾里看花，虚实难辨。视频人士中原分析，中共应该试图邀请不少国家首脑在20大之后访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请来四个国家首脑，但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的分量不够，都不算大国，再提元首外交反倒自贬身份。因此党媒除去了通常的大国外交、元首外交等说法，最后一个重头戏德国虽然够分量，但仅仅是求同存异。德国总理索尔茨背负着盟友的强大压力，针对中共公开提出了俄乌战争、人权、中国市场壁垒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共期待的大国外交相当尴尬。新任中共高层大概都感到了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寒意。另外，对于可能举行的习拜会，有观察认为，中美领导人在双边关系活动中传递和解信息是习惯性的，那应该被视为是陷入困境关系中的一个积极信号。但任何会议都不过是象征性多于实质性，想要就两国分歧重大的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或达成共识是不太可能的结果。这些会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影响机会，但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由于拜登政府已经明确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习近平又在外交政策上呼吁斗争精神，两国想要改善关系前景相当暗淡。中原指出，中共领导人可能觉得对内已经大权在握，但在国际上的反响却更加负面，大多数国家正在冷眼旁观，中共被孤立的状态实难改变。欧盟因中共当局在新疆的人权迫害，对中共作出制裁之后，以中立立场闻名的瑞士看来似乎还未有太多的行动，但近来瑞士国内已经有不少声音认为，现在是重新定义中立的时候。瑞士联邦政府经济事务处国务秘书加布里埃尔·恩艾森今年7月曾经宣称，如果解放军攻台，瑞士可能会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对中共的制裁将比对俄罗斯的更激烈，但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中共方面终于忍不住，中共驻瑞士大使王西廷11月6号借着受瑞士媒体采访的机会，公开呼吁任何真正在乎两国友好关系并制定负责任政策的人都不会同意制裁，并补充说，如果瑞士实施制裁，而且情势朝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中瑞关系将因此受损。而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对国内报道时，就讲成王世廷表示，瑞士如果在乎瑞中关系，就应该避免跟随欧盟的脚步，对中国实施制裁，变成了标准的战狼式威胁口吻。但《环球时报》一边装作强硬，一边却不打自招，说欧盟、英国、加拿大当时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制裁，而且是对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而欧盟的制裁就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几年前维基解密就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有大约5000个账户，近70%都是中央级别官员。因此外界普遍相信，中共当局通过驻瑞士大使的呼吁，真正担心的是他们自身的切身利益。甚至环球时报在国内的报道，大陆网民亦一语相关地评论说，反正我在瑞士没存款，并得到不少人的点赞。去年瑞士公布新的对华战略，没有宣布具体的政策变化，而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同过去相比，瑞士更公开地谈论对中国人权纪录的不赞同。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的伊朗，2017年首度公开的一款战斗无人机，近日因在乌克兰遭击落，内部结构大曝光，其中很多关键零件来自西方，尤其晶片更是由台湾制造。自由欧洲报道，乌克兰官方检查被击落的莫哈伊尔6 Mohaja 6 战斗无人机之后，发现这款号称自制的无人机内部关键零件几乎都是来自美国和欧盟国家，引起外界的疑惑，伊朗究竟是怎样规避国际制裁，获得这些零件成品。乌克兰方面调查之后发现，莫哈伊尔6的发动机来自加拿大庞巴迪娱乐产品 Bombardier Recreational Products 的奥地利子公司，机身电子设备则是美国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和线性技术公司 Linear Technologies 的产品，而机手摄影镜头则涉及一间香港公司的系列产品。另外热影像仪则可能是美国或中国仿制的低价产品。而该无人机控制视讯数据网路网组的电路板上，则有美商蔡宁斯 Xilinx 设计的复杂可程式逻辑装置，并且是由台湾负责代工制造。报道指出，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分析，实际上莫哈伊尔6里面共有来自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台湾超过36家不同公司所提供的零件。这些公司大多表示遵守国际制裁规范，强调与伊朗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关系。西方官员和相关专家都认为，伊朗已经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采购网络，可以利用在第三国成立的空壳公司或其他代理人来获得这些军民两用科技。据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讲法，这些零件很可能是透过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是其他第三国中介再转送至伊朗。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指出，现在大陆房地产大亨选择走佬的越来越多，但亦越来越困难。首先是龙湖集团的董事长吴亚军走了，这位中国女首富称她患有糖尿病，到美国去养病。最早走到美国的是苏豪中国的潘石屹夫妇。苏豪中国股价从 4.78 跌到 1.13 港元，再来的就是中国首富榜上的碧桂园杨国强、杨慧妍父女，账面负债逾2兆港元的碧桂园股价从 19.16 跌到剩下1港元，市值剩下283亿港元，几乎只剩下一个壳。父女俩亦在大润潮的名单上。谢金河表示，中国大润潮榜上的还有世茂房地产的许永茂、富力的李思廉，没有走佬的好像恒大集团和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可能是跑不掉了。另外中共20大结束之后，习近平提倡的公司合营政策有加速。最近京东集团官方接受记者采访，透露京东集团始创人刘强东放弃股权，已经没了决策权，主动套现离场，陪太太奶茶妹在美国生 BB， 享受国外生活去了，不涉及潜逃。京东承认刘强东是自己主动放弃京东的一切。据了解，自从2014年起，刘强东每日都要套现部分资金， 至今已经累计套现640亿元。有报道指，在国内现行的这种形式的发展没安全感，赚到钱了，有能力就走。马云退休了，刘强东亦去国外买了豪宅，转让了股份。马化腾一直好低调，好似一个时代落幕了。未来的电商势必会遭遇狂风暴雨，而家激流勇退是明智之举。世界首富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之后，推特在4号解雇了大约一半的员工，引起很大争议。但据彭博6号报道，推特传出先前裁员炒错人，现在正同数十名遭解雇的员工接触，要求他们回到工作岗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被回聘的员工是因为遭到错误解雇，另一部分则是管理阶层意识到要推行新老板马斯克理想中的新功能，仍然需要依赖这些员工的工作专长和经验。推特的安全与诚信部门主管罗斯 Yoel Roth 这个礼拜的推文指出，推特最近解雇大约 50% 的人，推特原本大约有7500名正职员工，解雇近3700人，包括信任和安全团队的员工，亦有负责通讯、内容管理、产品与工程团队等。马斯克入主推特立即大裁员，亦引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 Volkerturk 的关注。陶克在5号发表公开信表示，在距离睇，咁并唔系一个令人鼓舞嘅开始，敦促马斯克将尊重人权置于该社群网络嘅核心。据了解，马斯克亦将休息日从推特公司员工嘅日历上删除，并计划取消推特嘅远程办公政策，令冇被大量裁员嘅员工返回办公室工作。休息日系一日有薪假期，该制度嘅目的系帮助减轻员工嘅疲倦。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好多西方国家和企业都加入制裁行列。日前推特有个动作，有消息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官方推特账号目前已经被撤回南欧欧认证。推特账号 @RuNews 在推特放出一张图片，可以看到图片中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官方推特账号 @KremlinRussia_E 原本有南欧欧的认证，现在被移除了认证。 @RuNews 在推文中表示，哦，有人刚刚删除了俄罗斯总统的推特账户验证。网友看到贴文后纷纷留言嘲讽说，可能没有美金给钱吧，马斯克不接受卢比付费，暴君连$8美金都给不起。亦有人说马斯克做得好，但亦有网友追问，取消了普京的，咁仲有其他强权国家嘅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